请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23节念起。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贪喜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的属。请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满心感谢赞美，因为你为着爱我们的缘故，曾来到这个痛苦的世界，你为着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的恩典没法诉说，我们能在你主子的面前一同纪念你，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我们带着感谢赞美的心情继续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对我们说话，叫我们看见你丰富的恩典，叫我们永远存着一个感谢赞美的心情。谢谢主带领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在这几天的功夫，你实在眷顾了我们。主啊，虽然我们不久都要分离，但是我们知道你永远不离开我们。主，你带领我们到各处来为你做见证，来预备你自己的回来。我们把最美好的这个时间恭恭敬敬交换在你手中，求你祝福，奉主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蒙主的恩典，大家能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们能摆饼纪念主，这是聚会的最高峰。神把我们带到他儿子的面前，叫我们里面充满了他。所以我常常觉得，如果我们能在主子面前纪念主，这是聚会的最高峰，实在我们应当就结束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荣耀？ 如果主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到至圣所的里面，能看见他的荣美，能在这里敬拜他、纪念他，把荣耀归给他，弟兄姊妹，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我常常觉得，在白饼纪念主之后再讲道实在很困难，好像我们要从最高峰啊跌下来了。但是既然弟兄们这样安排，我只有顺服。主给我这一次的负担，就是预备与弟兄姊妹温习神全备的救恩。感谢主，他成就我们，他现在拯救我们，他将来还要拯救我们，这是救恩的三方面。过去他拯救我们的灵，因为我们的灵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罪主来洗净我们的罪，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叫我们能与神相交，这是何等的恩典。但是弟兄姊妹，神的恩典不停在这里，神的恩典又临到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自己。主知道我们的堕落是何等的深，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都远远的离开了神。所以主不但要拯救我们的灵，叫我们能与神恢复交通，并且主还要拯救我们的魂。魂的得救是今天的事，主还把我们留在地上，就是给我们机会能经历魂的得救。我们的情感过去都是代表我们的自己，但是主要救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的情感是发表主，不是发表我们自己。不但在情感上是这样，在心思里头也如此，叫我们的思想充满了主，也叫我们的意志完全降服在主的旨意之下。好像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痛苦到极点，一个无罪的人现在要变成罪，这个是他受不了的。所以当他在客西马尼祷告的时候，他的汗流像血点一样，按照他的自己，他的完全，他不应当 也不愿意叫他的无罪变成罪，但是为着爱你爱我的缘故，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旨意。”感谢主。因着这个，才有我们今天。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还存留在这地上的时候，每天都是很宝贵的，因为每天都是神给我们机会，叫我们的魂能蒙得救。所以魂的得救是今天的事，但是感谢主，主的拯救不但领到我们的灵，也领到我们的魂，他还要领到我们的身体。当人造造人的时候，他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就是人的身体，好像是非常普通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被造实在是奇妙，可谓好像诗篇139篇所说的，在这个身体的里面，神要使用我们，在这个身体的上面，神要得着荣耀。所以这个身体虽然在人三而一体的人身上是最低的，因为照着神的心意，他要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的灵，我们的灵接受了神的旨意，就通知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受对付，肯顺服肯接受，就吩咐我们的身体去执行，去实行出来。所以这个身体是非常宝贵的，神造我们这个身体的时候，虽然用的材料是很普通很低下的，但是他所造出来的身体，圣经说是奇妙可畏，不单是奇妙，并且是可畏的。因为你想到这个小小的身体竟然能被神用，叫神的旨意能被带到地上来，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今天最后我们要交通一点关乎身体的特殊，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是照着世界上的风俗而活，表面上是根据世界的风俗，风俗习惯是怎么样我们就怎么做，但是实际上 在以弗所第二章告诉我们，实在是顺服空中那掌权的恶魔，所以在他的带领之下，我们的身体只知道犯罪，不知道怎样在身体上来荣耀神。但是感谢主，当主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不但灵得救了，我们今天也要经历魂的得救。不但要经历魂的得救，我们也要经历身体的得赎。换一句话说，这个身体过去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我们自己能用的，但是不知道我们实在是在仇敌撒旦的指示之下。因此这个身体要死亡，不但有第一次的死，我们还要有永远的死亡。但是感谢神，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他竟然能把这个身体怎样的变化，怎样的工作，只等到在我们这个身体的上面，我们可以荣耀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念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他在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本来都在罪恶之中，没有盼望，但是感谢神，因着他的救恩，他叫我们活过来。不但活过来，并且叫我们今后的生活能遵循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是在我们身体上面要显出来。所以罗马书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一章，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怎样临到我们身上，神的安排是何等的奇妙。所以到了十二章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要以为说在信主的人中间只有那些所谓全世界侍奉神的人需要奉献。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当我得救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一般基督徒的灵会里头就是这样。所以他我去参加夏灵会，也问神的恩典，到了最后一天呢，都是讲奉献，但是奉献呢，是指着男的出来做传道，女的出来做女传道。换一句话说，奉献呢是献于那些 要完全出来服侍主的人。不错，要服侍主需要奉献，但是奉献不限于那些专心服侍主的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服侍主。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奉献不是只做出来传道，奉献是指着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神来用我们的身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你是不是以为说，如果你奉献给主的话，你就要传道了？不错，我们每个人都要传道，那是错的，不错的。但是不是说你除了传道之外不做别的事？如果神安排你做其他的事情，这并不是说你就可以为自己活了。我记得在印度有一个弟兄，巴克森弟兄，我不知道你们听见过他的名字没有。他是一个喷脚地方的人，他的父亲是个实业家，很有钱，所以他从小就受教育。他有心要到英国去留学，他的母亲就对他说，如果你允许我，你不改变你的宗教，我就劝你的父亲送你到英国去。他说我不会改变我的宗教的。所以他母亲就劝他父亲把他送到英国去。他到了英国，他每一件事都要学英国人，衣服当然要穿着像英国人一样，生活也要像英国人一样，所以花很多的钱。他就写信给他的父亲，父亲就把钱寄给他。放假的时候，有一条船要开到加拿大去，所以他很想去看看加拿大的情形怎么样，所以他就买票到了这个船。他没有坐头等，但是到了礼拜天啊，头等舱里头有聚会，有做礼拜，那么他要想去看看头等舱是怎么情形，所以他就去参加这个礼拜了。他坐在那里，这个传道人讲的话他都没有听见，等到讲完了，那个传道人说请大家跪下来祷告。那么他就想起他的母亲，他母亲告诉他，你对别的宗教也要尊敬。所以他看大家都跪下来，他也跪下来，因为他被思维围住了，走不出去。感谢主，当下跪下来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 他到了加拿大，就问他一个同伴要一本圣经，他去看圣经。他那天晚上不睡觉，看圣经，从新约开始，当他看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神就感动他，他就悔改归向主。等他大学毕业了，要回去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信主了，他家庭也知道他信主了，他说我要赚钱，把钱赚下来就供应这些传道人，他自己并没有意识要传道，但神护照他。结果他回到印度，他父亲来接传，他父亲对他说，我们知道你已经信了基督教了，我们相信你有你的原因，我们不反对，但是回到家里你不能提耶稣的名字。白信弟兄对他父亲说，我不能不提耶稣的名字。他父亲就回家了，把他留在那里。他身边还有一点钱，他就用一些钱买福音书，然后在街上对人传福音。有人请他去喝茶，那么他就有机会可以吃一点东西了。他就是这样，他的姐姐听说他回来了，就写信给他，你为什么不回家呢？你来回来看看我吧。他就回去了。当他姐姐发现他信了耶稣了，那真是了不起的事情啊！他就召集家庭聚会，他们家里老老少少都聚集在一起。他的叔父啊，就站起来说话。他说：“你是这样报答你的父亲吗？你父亲花了那么多的钱送你到外国去念书，你竟然改了你的宗教。”白信还没有回答，他父亲站起来，他说，我的儿子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他离开他儿子之后，他说，什么能力能叫我的儿子愿意离弃家里来信？这一定有原因的。所以他就到礼拜堂里去找牧师谈话，牧师送他一本圣经，他就回去看圣经，得救了。所以感谢主，把新弟兄为他父亲受尽，神就开始用他。他在印度到处传福音，很多人得救。他无论到哪一个城，那里的圣经全部卖光。但是过了几年，他里头有一个问题，因为他发现他再到那个城里去的时候，那些 因他听他福音得救的人大部分都不见了，他就觉得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正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姊妹，英国姊妹雷德欧伯，他是一个有爵位的人，百万的富翁，就是一个人。他那个时候觉得主要他到印度去做什么呢？在最好避暑的地方买了几栋房子，设立英国的花园，用仆人侍女做什么？他觉得说神要他每年夏天请传道人到他家里来休息，他服侍他们，这是他的知识。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因为二次大战开始，结果到了最后新加坡要被包围的时候，12月30号下午4点钟，神安排环境叫我能坐船离开印度，离开新加坡到仰光去。那条船不是大海洋的船，是沿海的船，他要逃到仰光，给中国政府知道了，就与他商量，结果他肯带80个人。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新加坡大部分是中国人，因着打仗的缘故，马来西亚一带的中国人很多都逃到新加坡来，他只能带80个人，那我有什么资格上船？但是你看主的奇妙，一个弟兄来找我，要我带他到领事馆去，因为他要办一个护照，他说以防万一。那么因为领事馆的副领事是我认识的，所以我就陪他去了。当我一到这个领事馆呢，那个副领事就告诉我有一条船要离开新加坡，他答应把80个人现在刚刚讲好，你赶快去买票去。你看奇妙吗？结果我还能带一个老弟兄出来，我们这个船呢，结果上去了100多人，下午4点开船，英国美国撤退他们的妇女孩子在晚上开船，并且有军械保护，我们没有人的保护。感谢主，在船上有几个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祷告。英国美国撤退他们的妇女孩子开出去，有一条船被炸沉了，他们的男人都被俘虏了，能逃走的很少。到了第3天，船主就宣布了仰光不能去了，仰光已经失守了。 那么到哪里去呢？到印度。印度哪里呢？马德拉斯。那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就是奇妙。我初初到新加坡的时候生病，他们说新客来都要生这个新客的病，过了就有熟悉水土了。所以一个老弟兄把我带到柔佛乡下去休息，在我休息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开车来找我，他给我一个电报。我一看那个电报啊，是我们从前在上海一个同工的英国姊妹，他那个时候在菲律宾，他打一个电报给我，他说我的船呢，什么时候要经过新加坡，盼望见见面。我一算呢，就是那一天，但是我身体不好。后来我想，恐怕以后见不到他了，我就带着病啊回到新加坡，与他见了几个钟点。他就告诉我，他要到印度去，他要经过曼德拉斯，因为那里有弟兄姊妹，然后到昆诺，那是全印度最好的避暑的地方，因为 Lady Ogle 在那里买了几个房子，专门招待传道人，并且他把地址给我，并且对我说，可能神要把你带到印度去。我是上海人，你如果是上海人，你知道上海有一句古话，倒霉倒到印度国。所以我听了之后心里好笑，我说我怎么会到印度去呢？你看奇妙不奇妙。到这个船主宣告说我们要到印度马德拉斯，我马上就想起来了，他给我的地址我还没有丢掉，我就马上找地图啊，看地图是很近的，其实是蛮远的。我说一定到了印度啊，要与他见见面了。结果我们在印度洋走了十天，到了 Madras。但是移民局说你们没有资格到这印度来，你这个船也没有资格到印度，开出去。那个船长很好，他说我知道，我可以开船出去，但是这100多的中国人我不能担保。所以结果我们就关在船上，也不能下船，也不能打电报，当作我们人不在这里。但是感谢主，与我们同行的有华侨的领袖，那个时候吉隆坡华侨的领袖就代表我们去教室，教室那一天没有结果。到了第二天呢，他与移民局长谈谈，啊，原来移民局长的弟弟啊，与他在 Cambridge 是同学，所以交情就搭上了。他一个人就担保我们全船的人，我们可以做印度的公民，我们也可以过境。我还是印度的公民呢。因为11个卢比就可以做印度的公民，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姊妹， 我到旅馆里头去等他，就回电，叫他回电到旅行社。第二天过了一天回电来，那个回电不是他出院，那个回电是他的主人出院，雷德欧格。很简单的一句话， My home is yours, come immediately.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你赶快来。他也把回电都付掉，我一看我上当了。所以我是这样到了印度了。然后我就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也无家可归嘛，我就去吧。要坐一个晚上的火车，然后再坐半天的上山火车。我旅行那个时候总是坐三等的，但是我想如果他是贵族要来接我的话，看见一个三等客来了，我想对他是面子。所以我在地面上走的时候三等，上山头等。结果不是他来，是 Miss Clark 来接我。接到一个看见一个大的花园，从花园里进去，在门口有一个老太太站在那里，穿得很朴素。我心里想，这大概是佣人吧，没有想到就是他。他对我说，江弟兄，我知道你要来，为什么呢？他说每年冬天呢，我就祷告，神要我招待哪里来的人。神对我说，招待从埃及来的和从中国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从埃及来的姊妹在那里，因为她丈夫去世，就到那里来休息。还有 Miss Clark 也是从中国来的，我也是从中国去。所以你看神何等奇妙。我不详细讲，我一生啊没有这样享受过的。但是感谢主，比这个更好的，我那个时候已经工作了几年了，工作有一点疲倦了，就是说这个工作怎么做下去。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们出去传福音，拜人带领得救了，我们就做四件事。第一件事受浸，第二件事掰饼，第三件事姊妹梦头，第四件事脱离众派。当然我们也查经了，但是主要的我们就是做这四件事。做了几年我觉得疲了，究竟四分九有没有路。感谢主，我在印度两个半月有安静的时候在主的面前，那个时候主就给我看见，基督是一切。你如果看见基督的话，一生不能讲尽。感谢主，我觉得有路了，我可以回到中国去继续的传道，一直到今天。 八十年，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实在是丰富。那么我那个马伯兴的事情有没有讲好啊？他几年在印度传道，很多人都救，但是第二次到那个城里，很多人不见，因为当时的基督教没有办法帮助这些出得救的人，所以他觉得非常为难。当他在那里为难的时候，这个雷迪欧格姊妹写一封信给他，他说你如果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你欢迎到我这里来。因为他是寡妇，所以把神祷告，神说你到那寡妇那里去，他就去了。到了那里，正好有两个青年英国人从英国到印度来工作，所以他们告诉我，他们四个人每一个早晨就是祷告，他们帮助巴克森祷告，但是不告诉他他应当做什么。过了一段时间，巴克森说就对我说话，给他四句话，我只记得一句话：你工作的时候不要有计划。所以把心里做工了没有计划的，没有计划说我们什么时候要到什么地方去，要做什么事情，没有的，就是随着圣灵的带领。结果神在印度大大的用他，很多的人蒙恩，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虽然神用我们有不同的方式，但是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所以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你看见说前十一章都说到神的救恩，救恩的安排，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应当怎样呢？到十二章第一节就说，所以弟兄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他说所以，就是根据上文，受了神那么大的恩典，那么你应当有什么反应呢？这个反应就是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不是说传道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然你要传道不把自己奉献，你传道什么？但是这里说弟兄，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蒙主拯救的，所有经历从罗马一章到十一章的人，都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说身体呢？不是说光把身体献上，你的魂不献上，你的灵也不献上，不是。他这里用身体，因为神的旨意是从灵通过我们的魂临到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身体上实行出来，所以他这里是讲实行的问题，要把身体献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我这里说我也不是做传道，我把自己身体献上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体 不是属于我们自己，是正有主有重价所买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早晨只有一个请求，就是请求你，既然梦了神的恩典，你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并且这也是我们的侍奉。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你带着什么职业，但是这些都是副业。我们基督徒的正业是侍奉神。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请问你的身体是谁的？你还是留住你的身体，为着你自己的事业，或者你已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虽然带着副业，但是你的正业是侍奉神。每一个弟兄姊妹要把身体献上来侍奉神，这是实际，不是理想，不是理论。神要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上，在我们的身体上被他使用，叫他的旨意能因着我们身体的献上，就叫我们能活出来，这是神的心意。有人要问我，这个身体有没有变化？不错，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是灵的旧，但是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也有一点改变，不是彻底的改变。比方说我们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脸是长的，但是你信主之后，哎，你的脸变圆的了，这是表明就在你的身体上也有一点影响，不过这是表面的。真正在身体上要变化是需要奉献。你如果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主能用你的身体来为他做事。因为实际上我们做人就是靠着我们的身体。虽然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的脸被圆了，但是这不是表面的，不过是表面的，真正身体的变化还在将来。今天我们让神使用我们的身体，到了有一天我们的身体有变化。我们已经多次说到背体的事情，启示录十二章我们看见这个男孩子，他生下来就背体一直到宝座，但是你不能带着你这个肉身到宝座。像我们的主，他复活了，他是穿上一个灵体，无所不在，他是在灵体里头被升到宝座去的。 至于所谓的被提，你不是带着这个肉身的被提到宝座，这个朽坏的身体不能上升。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我们的身体要变化，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叫我们的身体本来是肉身变了人灵的身体，无所不在的。那个时候要提到宝座与主相遇，但是我们已经数过了，弟兄姊妹也听见过了，启示录十二章的背题是在大灾难之前，因为这些人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有一天巴不得是今天，忽然在全地上有一些人不见了，像马太二十四所说的，两个人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种田，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睡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两个人是指着今天还活着的基督徒，主还要来的时候还活着的基督徒。在表面上这两个人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到了晚上你不要爬去睡觉，你放心睡觉，因为主不看外面，是主看里面。一个被取去出来像贼一样，没有通知，但是他知道随时准备好的，他就把他提去。你要提到宝座，身体一定要改变。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这个被朽坏的身体要变成不坏的身体，这个摧残的身体要变成永久的身体。我们要被提到宝座去欢迎主，这是我们的祷告，这也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巴不得没有明天，让我们大家都预备我们灵魂身体都蒙拯救，好叫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能欢欢喜喜的去迎接他。主啊，快来，阿们。主，我们的心是在切切的盼望你快快的回来。主啊，究竟是你等我们还是我们等你？主啊，我们知道是你等我们，你还给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弟兄姊妹能聚集在这里。主啊，你不让我们失去这个机会，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叫我们这一次来参加的会的个个都能装备整齐，预备 来迎接你。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仰望你，愿你在你儿女的中间得着一切的荣耀。谢谢主给我们这一次的聚集，奉主的名。